好，我们今天还是继续回到我们的那个约翰福音啊，有圣经吗？就请拿一下圣经吧。有些耐心，时间确实不长，讲到的时间也确实很短，但是我们需要有时间。好，打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七章，接着我们上上次的讲，因为上次是专门给为圣诞来讲的，所以用的是另外，那么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系列讲座啊，还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上上次还记得我们讲的是一到五节，今天我们会讲六到十九节。好，如果打开，如果看屏幕上也可以，但我希望大家可以看自己手上的圣经，因为我可能会引用下面。好，打开之后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开始。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好，为什么让大家打开圣经？因为有可能是大家看整个的十七章，整个十七章包括上次我们讲的一到五节到今天，然后还有下面的二十节往下，然后整个一章都是一件事，都是耶稣基督的祷告，就是他在临上十字架之前，因为十八章紧接着他们就离开就去到了这个克西马尼园那边哈，然后就紧接着被捕，然后就是被钉十字架，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在世上跟他的门徒一起最后的一段话，就是祷告，整个是在十七章。那么十七章从整体来看，我们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一到五节，我们上上次讲的是耶稣基督为他自己向父神祷告，是祈求父神去荣耀圣子，在地上荣耀圣子。那么主题呢，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就是荣耀的基督是我们的荣耀。 那么第二节第二段就是六到十九节，因为和合本已经将那个大题目写在上面，就是他是在为门徒祷告，为当时的十一个门徒，其实这个门为这些祷告是也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因为当时的门徒的很多在世上的责任与义务是托付在我们身上，这是在第二十节以后为教会祷告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六到十九节是为门徒祷告。这个门徒祷告的主题呢，就是他是在祈求父神保守门徒生命的得胜，保守门徒生命的得胜。那么二十到二十六节就是在为日后的门徒祷告。什么叫日后的门徒？就是在二十一节二十节那里说，就是因门徒所传讲的信息而信主的人，也就是因着传福音而信主的那些人，也就是教会，也就是今天的你和我，我们都是因着别人传福音而信主的。这一点是跟开始头十一个门徒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一直跟随耶稣基督三年半，是耶稣基督直接拣选的门徒。所以二十到二十六节的主题呢，就是祈求父来保守教会的得胜。六到十九节是保守门徒生命的得胜，二十到二十六节是保守教会的得胜。OK， 那么六到十九节这一大段，我们仔细看，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六到十节，那里是在讲门徒的责任，就是我们今天当如何活着，门徒的责任。十一到十九节那里才真正说到门徒蒙保守，所以责任与蒙保守是两个永远不会分开的两个主题，并列平行的两个主题，有一必定就会有二。在经文中你看到一蒙保守或者上帝的恩典等等，一定会有紧接着的或者上下文中就会有经文说到门徒，或者我们的作为神的所拣选的人，我们对神的回应就是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门徒的责任和蒙保守，就神的恩典合在一起，就是门徒生命得胜的两大要素。那么我们今天主要 focus 在就是第一个要素，就是门徒的责任，就是六到十节。好，让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六到十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所以说了好多次，我们本是神的，我们本是神的，我们是父从世上拣选出来赐给主的。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内在的含义，就是门徒的被造，就是我们的，就是你跟我，我们的受造成为人，并且活在这个世上，都不是突然的，都是极其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受造和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都是极其重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可以轻慢的，是需要我们今生的生活和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生活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是我们当负起我们应当负的责任的。那么在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整个的福音，整个的圣经都在传讲一句一个意思，就是我用了两节经文，一就是以赛亚书43章7节那里，我打在 PPT 上，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里耶和华的话，自己的话专门的提出，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荣耀创造的。 这一点就特别强调我们。这里没有讲到整个的事业，创造物受造界整个的人确实都是为了神的荣耀造的，但是当旧约当耶和华特别强调凡称为我名下的人的时候，就是他特别从世上拣选出来，在当时就是以色列人，在今天就是你和我耶稣基督的人，所以都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所以我们的创造，我们活在世上不要轻看，是有重大意义的，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在紧接着重复了两遍，在第以赛亚书43:21又再重复，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强调的更细，是好述说我的美德。这里就在说我们日常的生活，包括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件事，就是述说神的美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日子，我们所做的在述说什么呢？这是今天要讲的一贯的主题。所以但是呢，也很有意思啊，就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神是那一位自有永有的神，他是永不变的，他不会受任何外界的影响，无论这世界受造还是没有受造，无论我们信他还是不信他，他都在那，不像别的一些宗教所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们所信的是真实存在的那一位，是创造宇宙，这宇宙在就说明创造主就在，所以无论信和不信他都在，无论我们信和不信，他的荣耀也都不改变。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好事所以他的荣耀就多一分，不是的。那么他们在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的存在是为了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述说神的美德的，所以在说我们的存在和生活确实与神的荣耀有着极其重要关联。在新约当中也说了，神造我们，我们活在这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神的荣耀，述说神的美德。那我们来看啊，很重要的在新约中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讲到，在讲我们要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会提到这一点，那是那就是以弗所书1:3-14那，那是祷告，那是一气呵成的。如果用原文，那是一句话，是一个铺天盖地的一句话，是一个就跟浪头一样，一浪接一浪，但是是一整句话，没有间断，那是天上属灵的福气，是神要赐给你和我的。但在这当中，我们可以我来念就好哈，就是愿，还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吧，在这上应该看得见。好，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这是整个一大段话，但是中间有三个重点符，就像音乐一样，有三个重要的音符。这音符就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使他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是我们被造，我们被拣选，我们活在这世上的目的。那么 NRV 就NRV 大家知道哈，英文的 NRV 就是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Bible。 对这一段话当中那重要的句，它翻译的就特别的好，叫做 So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我试着用中文的翻译呢，就是为要叫我们可以为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而活。这是我们人生总体的总结，我们是为要人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而活，不是要让我们在人前有地位有名誉，不是为我们的自我得着称赞，而是为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而活的。这是我们与世人的区别。所以若这是神造我们的计划和他的目的，那自然也就是我们这些被称为神之下神明之下的人的人生目标和意义，所以自然也就成为我们今生当尽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我今天的题目就是以生活来侍奉主，是圣徒今生当尽的责任，以生活来侍奉主。那么中心主题就是圣徒应当在生活中显明出来我们是属基督的。记住，属灵的生命是看得见的生命，不是藏在我们里边的生命，是看得见的生命。所以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必须先温习一下上一次的讲道内容。还记得一到五节重要的我的解经结构，就是说它是平行交叉哈 ，A B C D A， 那 A 与 A 撇相对应 ，B 与 B 撇相对应，中间的 C 是核心内容。那么第一节、第二节就是 A 与 B 合在一起。我上次讲过，不重复，只是提纲挈领。就是说是子要按照或者是依据，因为我们讲过正如那个原文的意思，正如你所说的那正如那个词，原文是依据什么，是基于什么，按照什么。所以就是如果说出来，就是子是依据他父在永恒中的计划和托付来恳求父在地上荣耀子，是依据父的计划和托付来荣耀，求父来荣耀子。那么第四跟第五节呢，就是说是子是依据什么呢，依据他在地上已经荣耀了父，并且他在地上已经完成了父的托付，所以求父使子能够回到他在永恒中原与父共有的共享那个荣耀中。所以是很清晰的。所以在一到五节我们可以总体来看，就是子耶稣基督他在恳求父荣耀他，或者清楚的说，就是耶稣基督恳求圣父，从圣父那里得着荣耀，是恳求从父那里得着荣耀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这个得着荣耀所根基的呢，所基于是什么呢，所根据的是什么呢，就是道成肉身之后的圣子在地上所完成的事工。记着，他整个的人生就完成这个事工，所以依据这个事工，这个事工是什么，就是二节所说的，是叫赐给子权柄管理所有血气，管有血气的，并且将永生赐给谁，是父所拣选的人，就赐给子的人。所以这是在说，这是说我们常说的叫做救赎大功。如果记住这个整个经文的逻辑和所表达的，如果读耶稣自己为着他自己得着荣耀祷告之后，紧接着就转而为门徒祷告，为门徒在世上生活的细节祷告，那这个上下文就使我们看见主耶稣恳求从父得着荣耀不仅是基于他在地上所成就的事工与此息息相关之外，还与你和我们的受造，我们在今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否则就不会为自己祷告之后紧接着就阐述他在地上的工作以及我们的意义，对我们的意义。 所以那么第六节呢，开始就是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所以这上来一点主题就是说，我门徒是谁，门徒的出处是谁，是因为刚才我们也读了，就以弗所书那里所说的，神创造你和我，是因为他是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所以他在这世上把我们再拣选出来赐给子。所以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受造是被神预先先拣选要赐给子，所以这是我们之所以受造的原因。那么这说明我们本身是就是属于父的。我强调这一点，就不要轻看我们的生命，不要轻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因为我们是属于父的，同时也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的日子到底如何显出这一点，接下来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原文这个道是个阳性的单数名词，就是 logos， 就是在一章那里所说的 logos， 太初有道那个 logos。 所以这个 logos 我们知道哈，我再次强调，它是指神的完整的启示，是指神完整的启示，是在基督耶稣里所启示出来的。那么在后面第八节那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这个道是中性的复数词，这个复数词是在说什么，是在说的是 rhema， 这个 rhema 是指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所说出的一切的话，也就是他所有的教训、教导、训诫、命令等等一切。所以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突然说出的，都是父赐给他要让他说的。所以那么 logos 跟 rhema 合在一起，第六节第八节合在一起，就是说，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启示出来的全部的真理。所以我后面会用真理这个词，我不再用道这个词。所以在这个主为门徒祷告中，我们看见这个主得为了就得着荣耀所基于的这个救赎大功。那么在后面的这个祷告，为门徒祷告中，我们就看到这两方面，至少它包括了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已将你的名字赐给他们，也就是说他是耶稣基督是将父启示给门徒并且赐给门徒，所以我们才能认识他。第二个事工的方面就是将真理启示出来赐给门徒，所以我们才能遵行神的道。所以是两个，一是耶稣基督他的作为是启示出神，启示出真理，而这一个事工是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已经开始，他的降卑就已经开始了，就已经显明神的名，启示出神的名了，一直到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复活、升天、被高举在父的右边，这整个的这个得被高举的整个事件当中，浓缩成为这个事工的最高峰，也就是浓缩成为启示的最高峰。那么耶稣基督将神的名启示出来并赐给我们，将真理启示出来并赐给我们，那么成也就是目的就是要成就在你我生命中，成就在你我的生活当中，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认识神和认识真理。什么叫认识神？我们原来讲过很多次什么是认识神。认识不只是知道，不仅仅是理性的知道，而是真实的认识神的属性跟性情，是要与神建立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知道在圣经当中，无论旧约新约都是说的一种个人亲密的关系，是一种关系，就是按照神的性情与神相交的关系。在我前几次已经讲过好几次。那么认识真理是指什么？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认识真理就是要领受真理，然后与真理建立个人的关系。真理不是只是个知识吗？如何建立个人的关系呢？不是的，在圣经当中我们刚才说的 logos 和 rhema 这个真理都是生命，是有生命力的。神的话是有生命力的，神用话语来创造万有，来创造你我生命，所以神的话是有生命力。 那么我们在就要让这个带有生命力的真理与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这叫做与真理建立关系，就是要让这个带有生命力的真理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那活力的源泉，那永活的活水的源泉。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觉得，或者我们常说我们的生命太过枯干，太过枯萎，太过无力，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或者太少从真理当中，在读经当中去汲取那生命的活水，那个生命的活力，作为我们活力的泉源。真理本应该能在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那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时候，他说他所赐给我们的将要在我们里面成为那活水的泉源，直涌到永生。那活水的泉源的原来的，如果你要它的动态的画面是很清晰的，是一个汹涌澎湃川流不息一直流动着的充满活力的活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生命是这样子的，那你觉得我们的生命展现出来将是怎样的光景？所以我们干枯的生命太缺乏用真理来滋润我们。真理常常在我们读的时候太过枯干枯燥。所以那么在接下来的这经文当中，一共有五个很重要的动词：遵守、知道、领受、又确实知道且信。这五个动词没有一个是被动的，全都是主动的。这在说明这五个动词都是门徒，作为门徒我们要自己去做，主动去做的。那么这五个动词所表达出来的，用一句话说就是毫无保留的委身于基督，毫无保留的委身。所以这五个动词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动态，是一个积极主动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积极主动的全毫无保留的委身于基督，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所应当有的样式，这是我们生活的样式。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所显示出来的生活样式是怎样的？我们委身于什么呢？这是这段经文让我们深思的。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是开咖啡、take away， 还是做厨师，还是做任何的一个工作，像做牛油果园的工作，修理树、种菜，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样式。工作、生活有各种各样，千万种样式，但是综合只有一个样式，就是毫无保留的委身于基督。就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委身于基督，还是委身于我们所做的那件事？它成为我们的捆绑，还是它成为我们委身于基督的一个平台、一个工具、一个展现、一个操练的战场？所以生活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如何对待它是至关重要。那么这五个动词所展现出来的，在我们身上就是四个方面，就是基督耶稣救赎大功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所表现出来四个方面，就是认识神的名，就是第二节那里说认识你独一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你就认识神的名，耶稣基督启示出来的，并且认识真理，也就是你认识基督所启示出来的，并且以真理为生命的动力和源泉，以我们的生命存在。所以那么就是在第三就是信他，信靠他，第四就是遵行他，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和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一再强调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生活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是很清晰。我上一次讲到我们人生的至宝所追寻的一个至宝是什么，就是认识基督，认识基督为至宝，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宝贝，是我们唯一有价值的那一个永恒的荣耀的宝贝。所以今天再次讲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所以耶稣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这个很容易造成一个对经文的误解，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爱狭隘化，你好像耶稣只爱你我，只爱他的门徒，而不爱那些 罪人，不爱他所在世上按他的形象所造的罪人。这个是一个偏激的误解，因为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得很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神如此爱世人，那个如此原文当中是说的像摩西举在旷野举蛇那样，要把他的儿子圣子要在十字架上高举起来，作为牺牲，作为赎罪祭，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一段，把基督的爱、神的爱把它简化，把它狭隘化。而且在彼得后书三章那里也说的，是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对世人的心态。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说我只为这些人祈求呢？那么我们就要看接下来的经文了。接下来的经文就是紧接着下来问教会祷告的经文，有两段，有两个很重要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明白这当中的奥秘。就是第二十节，我不单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也就是今天的你我。之所以我们今天有你我来信耶稣，都是因为门徒当时在地上所的他们的作为，他们所做的见证，他们所传讲的真理。那么第二十三节那里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下一次这个对教会的祷告是我下下次要讲的，下次我会讲接下来的，就神对我们的对圣徒的保守，就圣徒蒙保守。那么我们今天只看这一点，就是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世人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门徒的作为。所以那在这里看到，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只为门徒祷告，不为世人祷告？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是，听好，我们是耶稣基督触摸这世界的工具，我们是他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行走在这世界上，是触摸这个世界，触摸这世界那些流失的、失落的那些灵魂的基督的工具。所以我们是他传福音、继续传讲他真理的管道。所以我们的生活，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的生活细节、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做这两件事，是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触摸这个世界，触摸我们周围人的灵魂，去传扬福音。用保罗的话说，就是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他荣耀的器皿。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句话，我们是他荣耀的器皿，也是他救恩的见证。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见证出来的不是你和我的能力，我们有多能干，我们有多聪明，我们与别人不同，不是的。我们所见证出来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这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当别人看到我们日常生活中你所展现出来的是远超出你自己能够做到的，远超出那个你的生命本应该被这个劳累、被痛苦、被欺诈、被压迫、被逼迫等等这一切应该所打趴下的，但你所展现的那个能力、那个得胜、那个生命的力量，那是神的救恩的见证。这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所见证的，就是保罗所说的，在罗马书一章所说的那句话，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是生命力的能力，复活生命的大能的意思，是能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当我们在艰难中、在困苦中，你真的相信神的话能救我们吗？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去救自己呢？还是我们依靠什么外在的力量？是势力吗？是才能吗？是聪明吗？是刀枪吗？是军马？是马吗？车马吗？才能救我们？还是神的名、神的话他能救我们？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一切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显明我们是属基督的，是委身于基督的。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只为他的门徒祷告的唯一的真正可能的原因，或者叫做真实的原因。那么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应当是一种看得见的生命和生活。 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今天那个 Daniel 的妹妹，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是通过婚姻，通过婚姻来申请的移民，通过婚姻方式，就是夫妻当中有一方已经拿到移民了，那么另一方是以婚姻的啊验世哈。所以那你就会知道，当我们申请这个移民的时候，我们需要提交很多手续，很多证明证件。是什么呢？我只是大概说一下，因为这些证件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证明你们的夫妻关系是真实存在的，是真实的夫妻关系。那么比如说结婚证啊，那是政府认可的，就表明公众认可的。第二就是你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些证明，比如说照片也好，合照也好，比如说你们的那个在任何当中的来信件往来也好，等等，这一切你们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在一起的证明。那么还有就是重要，就是你的银行账号啦，还有你的产权证明啦，是两人联合联名的，这表明你们的财产也是联合在一起的，不只是你们生活联合在一起，你们财产联合在一起的。如果你要有孩子，要把孩子也要证明出来，因为那是你们生命的结合的结晶。所以这一切都是要表达一件事，就是从法律上婚姻关系一定是被公众看得见的关系，不是你隐藏起来私下的关系，那是不被认可。所以真实存在的婚姻关系是看得见的，不是躲藏的。那么同理，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也是能够被公众看得见的关系，而这看得见的关系是用我们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的言行举止来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生活所展现出来的那个内在的生命，那个属基督的生命，应当是被世人看得见的，是我们不自觉的流露，但是被世人看得见的，就归荣耀给我们的主。所以今天的主题我在这里总结，就是我们当以生活为祭坛去侍奉主，无论我们做什么，那都是在侍奉主，都是显明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脱离了这个罪恶的捆绑，脱离了偶像的捆绑，脱离了自我中心的捆绑，我们是自由属于主的。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借着我们的生活要表现出来，让人看得见，是我们信靠他而活的。好，我整个讲到已经讲完，但是我还是很想用五分钟的时间我来念。我觉得这段经文应该大家知道，虽然我不能有时间去解读它，但是我会让大家能够在经文中有一些的震撼，就是以赛亚书43章，整个一章就是1到23、28节，我来念就好，比较快。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替代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第二次，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你我都是被召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这岂不正是我们的光景？我们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汇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 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我脱离，不能，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无论什么人攻击我们，都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我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好诉说我的美德。后面听好，话音一转，声音乐急转直下。雅各啊，你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你没有因供物，我没有因供物使你劳，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娼服，也没有用祭物的油脂使我饱足，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变烦。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自显为义。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违背我，所以我要辱没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骂。由高峰到低谷，但是神为他的名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不再纪念。所以历史中的以色列，他们作为神的见证人，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和义务，甚至说他们完全失败了。他们没有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反而使神的名在外邦人当中被羞辱。那么今天的我们，愿历史中以色列民的失败成为今天我们生活的借鉴和警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是的主啊，你的恩典何其伟大。主耶稣基督啊，你来用你自己的生命，用你所做的一切的事工，将神的名显明出来，也将真理显明出来，赐给我们。你也保守我们，好使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完成你所托付的，能为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主啊，谢谢你，主啊，愿你帮助我们，愿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成为你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借着我们的生活来显明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全然委身于你的。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